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6日，是中国文革迎来50周年的日子。在法国，今天恰逢法定宗教节日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许多企业关闭，商家店铺也不营业。本台仅收到《费加罗报》和《解放报》两份大报，这两份政治倾向各异的法国日报头版关注的主题也不尽相同。布鲁塞尔与土耳其就难民问题达成的协议引发欧洲不满，这是《费加罗报》关注的焦点。报道说，欧盟与土耳其就遏制难民大潮达成的协议已近两个月，安卡拉与布鲁塞尔间的紧张关系却在升级。欧盟曾表示，前来申根地区旅游的土耳其民众可以享受免签待遇，但前提是土耳其必须修正反恐法案。然而，土耳其总统反对这一措施，引发了欧盟各国的忧虑。解放报聚焦的话题则围绕下届总统大选展开，报道了奥朗德手下的两名大将，先后出任经济部长职务的蒙特布尔和马克龙纷纷跃跃欲试，瞄准总统大选的情况。在中国文革迎来50周年的今天，解放报发表撰文，介绍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文革的过程以及文革在现如今的地位。报道穿插了几位见证人的感官和感受，将文革中的一些画面片段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解放报驻京记者拉斐尔·巴勒尼耶日以《文革失落的一代》为标题，报道指出，50年前，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漫长的镇压运动，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如今，这十年仍为禁忌话题。报道说，从1966到1968年短短三年时间，当时在初高中就读的青年学生组织到一起，掀起了红卫兵运动，在红色年代播种了恐怖，将毛泽东宠为圣人的普通民众犯下了革命中最为严重的恶劣行径。他们打着反四旧的旗号，破坏庙宇，焚烧书籍，侮辱像老舍一样知名的知识分子。老舍在1966年8月自杀身亡。不过，根据在香港大学就任的荷兰史学家冯克的观点，1968至1971年军队的介入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红色年代。解放报指出，文化大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痛苦的事件之一。史学家石景谦则在其撰写的关于毛泽东生平的书籍中引述所获信息，指出文革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数十万至数百万。文革悲剧性的十年为整个一代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半个世纪后，在中国的教材中，文革却被一笔带过。中国的媒体对此话题十分谨慎，日常生活中这一话题也鲜被提及，即使在朋友间。在中国社会，文革始终是一个禁忌，至今为止，中共未曾实现此一阶段的文字记载。在中国，此类敏感话题的底线往往取决于执政当局。2013年，习近平掌权后收紧了对意识形态的管控，瞄准的目标则是律师、知识分子、民间组织和媒体记者等等。冯克不无遗憾地注意到，近来就连那些专门研究党史的史学家们也采取了低调，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堪与伟大舵手媲美。解放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承认，文革是党、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一场灾难，许多被揭发为反革命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均符合曾经受到毛泽东本人支持的多项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原则。无论如何，与文革相关的话题在北京会时不时地浮出水面。例如，在景山公园可以听见一些退休老人咏唱歌颂毛泽东的红色歌曲。前往观看八个样板戏中的红色娘子军，也可将人们带回到对过去年代的缅怀。今年3月5日，在中国军队的伴唱下，芭蕾舞团在首都南部的一个剧场演出了《红色娘子军》这部舞剧。这天晚上坐满剧场的是满头白发的祖父母及他们的儿孙。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